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7岁，修炼大法的20多年，在慈悲伟大的师尊时刻的保护下，在大法中受益良多。我的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了福报。我70岁那年，孩子们要给我过生日，想请家里亲人吃饭。儿子说，平时姑姑、叔叔、姨、舅舅们都为咱家没少付出，我们有时候回来，他们还请我们吃饭。我们想借您过70岁生日，在一起吃顿饭，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爱护。从今年起，每年您过生日，咱们都请他们在一起吃饭，好不好？我说，听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可不能收他们的钱。儿子说，保证不收钱，就让他们来吃饭。我说，那你们就请吧。到我生日那天，亲友都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说说笑笑的。等大家都坐下后，让我说几句话。我性格很内向，人多时不敢说话。我心里请师父加持后，就站起来说，今天我过生日，我的亲人们都来了，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们在这些年当中对我们全家人的照顾和帮助，很多大事小情都尽力而为。我衷心地谢谢大家。我以前满身病，活得非常痛苦，你们都看到我现在有这样的好身体，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是我师父和大法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也希望我的亲人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幸福平安。我刚说完，孩子的叔叔就喊法轮大法好，还说大嫂给我的护身符这些年一直在我的背包里放着。有个侄子说，大娘，您看我手机封面就是法轮图形。说着就把手机举起来，大家都看到了，说真好看。这时我身边坐着的妹夫笑着说，这练法轮功的真厉害，警察在身边还敢宣传大法好。我这时才想起来，他在公安上班，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还保护过大法弟子。我就说，警察要念法轮大法好，也会得福报。你告诉你的同事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让他们保护大法弟子，有美好未来。这时大家都笑了，高高兴兴地边吃饭，边继续聊天畅谈。 在今年元旦前，弟媳妇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身体，查出心脏上方有血栓块，肺上有结节，肝癌晚期。我弟弟吓得不行，侄子侄女急得直哭，也不敢告诉他妈实情。亲属知道后都很着急，他娘家的五个哥哥四个弟都是癌症去世，就他二哥还活着，但也有病。弟妹住院后，看到同病房的病人，化疗太遭罪了。他跟孩子说，他可不做化疗。大夫和我弟弟说，病人病情太重，不能做手术，要保守治疗，吃中药。弟妹当时不能吃东西，喝水都胃疼，睡不着觉，打针吃药很难受。我弟弟和孩子急得没办法，看他病得这么重，心里没底。我和妹妹告诉弟妹，快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能救他。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超常的，祛病健身有奇效，心诚则灵。我对弟弟侄子侄女说，你们也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相信，于是全家人就开始诚心的念。弟妹的心情稳定下来了，一点点的就能吃点东西了，也能睡觉了。弟妹住院20多天后回家疗养，每20天去医院复查一次，结果一次比一次好，不到3个半月不用打针了，就吃点药，身体恢复正常。弟妹对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现在他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副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3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
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既没大学文凭，也没销售经验，却能从出纳员一路做到市场部经理，还拿下了公司的全国销售冠军。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2008年，我应聘到一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做出纳员。我每天早上8点半到单位，趁着同事还没上班，先把办公室的桌面、地面 打扫得干干净净。其实公司规定早上9点上班，可大家都是9点以后才到。经理10点左右上班，不签到也不刷脸。上班第一天，主管一进屋就说：“呀，咱们办公室变样了。”办公室同事多数是年轻人，吃的、用的、小食品等等垃圾随意乱扔。有一天，我擦完地，经理就来了。我心想，今天经理怎么来得这么早？经理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就出去了。第二天，我刚把桌面擦干净，经理又进来了。他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又看看各屋，什么也没说，又走了。后来经理又早到了几次，都看到我是第一个先到，默默地打扫办公室卫生。其实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9年了，我事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凡事为他人着想。一天开早会，经理布置完工作后突然表扬我。经理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能做到天天坚持，那他一定是个好人。我进公司半年以来，同事、经理、会计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我还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帮他们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家都感受到我的到来，公司的氛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公司在周边城市设立新的市场，就派一个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会计去做新市场部的经理。接着公司决定让我接替这个会计工作，我一听很为难，因为出纳工作我才刚刚顺手，会计和出纳工作又截然不同，我连简单的会计凭证都没做过。但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得为公司着想，所以就答应了。于是我把婆婆接到家里，婆婆是会计师退休的，婆婆就从做凭证开始教我。我俩都很认真，居然忘记了吃饭喝水，直到天黑下来，我好像茅塞顿开，一下子就明白了。婆婆连声夸奖我聪明。到公司，我找出会计留下来的凭证和账目表格，仔细核对。慢慢的，我熟悉了工作。经理看我整天埋在账簿中的劲头，他心里有了底。不久，总公司接到我做的会计报表，财务部门还夸赞我。半年后，因为国内经济走下坡，公司营业额上不去，几个月下来都亏损。总经理批评市场部经理管理有问题，市场部经理一气之下提出辞职，总经理就让这位市场部经理从内部推荐一个经理接替他。一天，这位市场部经理找到我，说他决定推荐我来接替他。我一听很吃惊，这是我没想到的。公司招聘市场部经理都要求大学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而且还要有管理工作经验，而我只是中专毕业，又没管理经验，两项条件都不具备。我谢绝了经理的好意，我向他推荐了一位符合条件的同事，但他摇摇头对我说，你知道公司的员工都在争抢这个位置，我为啥推荐你？因为你没有私心，任何人管理都挺不了多长时间。你人品好， 与同事相处融洽，公司交给你，我放心。这位市场部经理知道我练大法，认同大法好。后来总经理又打来电话，要我接任，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那位市场部经理后来去一家大公司做管理人员。我一接下经理的职位，有一位主管就马上辞职不干了，原来是因为他没有竞争上这个经理的位置。他一离职，其他员工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以前我跟同事们相处融洽，有说有笑，我知道现在他们怀疑我的能力，但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还没做出任何成绩，我不埋怨他们，我得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着想。我们公司主要销售进口药品和化妆品，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市场部。我发现市场部最大的费用就是报纸宣传广告，原本做一个整版版面的广告费用是7万元，但我发现有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浪费，而且价格过高。于是我来到报社，要求改做半版的版面广告，并且要求降低价格。但报社编辑一听不同意改动，觉得他们赚钱少又不好排版。我就联系公司企划部，要他们做出竖版的半版广告版面，而且要图文并茂，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后来报社编辑看到我们自己设计的广告版面新颖，文字内容独特，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还把原来的广告费用降到半版只要25000元。就这样就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第一个月公司做活动，我制定了销售计划，还亲自与会计采购赠品，最终销售额达到20多万元，超额完成计划，突破了前任经理一年的销售平均额。这时员工们有了信心。接着我发现给顾客邮寄药品和化妆品都是去批发市场买布料，用针缝制好后再邮寄出去，但买布料发货又增加了一笔费用。于是我让员工把进货时的包装纸箱裁成所需要的大小，把药品装入纸箱内，然后缠上胶带，这样发货既节省了费用，还结实耐用。我还把原来的货站发货改为邮局或快递公司发货，原来货站发货是货到后，货站代收货款，有的货站信用差，返款不及时，给公司造成损失。按照我的建议后，公司提升服务质量，客户就先打货款，公司后发货，各药店销售款也及时催缴，没有发生欠账，公司的管理和销售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后来公司的销售额明显提升上来，原来面临撤销的市场部恢复了生机。在全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销售业绩从原来的最后一名升至遥遥领先。每次活动结束后，我就带领员工们还有家属聚餐、郊游、登山，过程中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嘱咐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接受。后来我换掉原来租用的办公室，在新的小区内租到一个条件比较好，而且有厨房的办公室。因为同事都很节俭，自己带饭盒，但每天上班挤公交车很不方便，所以我又购置了二手冰箱，中午大家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伙食。我每月给大家补贴伙食费， 还将公司卖报纸、杂志、包装盒等废品的钱都打到了伙食费里。原来的办公桌椅陈旧老化，我向公司财务申请费用，给员工们换上了新的桌椅，并申请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用品，办公环境焕然一新。就这样，到了第五个年头，我们的销售排名在全国市场部中排名第一。公司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对你刮目相看，自从你来公司后，员工人心稳定，公司效益逐年增长，你功不可没。我心里知道，我从一个没有经验的出纳员成为销售成绩第一名的市场部经理，这都是大法师父赐予我智慧，我才能做到的。后来总公司做大型活动，销售第一名的有高额奖励，并报出高额奖金数目，最后我们市场部月销售额竟然突破了200万，创造了公司成立以来市场部从未有过的佳绩。我们拿到了销售第一名，并得到了总公司的最高额奖金。领回奖金后，会计提醒我，他在总公司工作时，每次公司发放奖金都是背对背发放，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得到多少，并不知道别人的。他建议我也这样做，他怕员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我说，不会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会和大家说清楚的。于是我按照每个员工的销售业绩及后勤人员的分配原则等多方面情况，把奖金分发得合情合理。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奖金数额，也都十分满意，并懂得了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道理。就这样，公司上下一片祥和，员工每天都早早来公司，大家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的顾客感受到了，反馈说，你们公司现在很正规。有时顾客着急，把销售款打过来也没有核对，财务那边发现多打了钱款，就及时通知顾客，并把多余的钱款退还给了顾客。同事们都很珍惜这个工作环境，都感受到了按照真善忍做人的美好。转眼，我接任经理职务已经7个年头。一天，公司总经理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公司有可能要断货，因为外商那边不想给国内供货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原来总经理找到了一个新的产品项目，想和我合作，让我入股。他说，你不用出太多费用，意思一下就行，其余的他出，还说要我平均分配利润，只要我答应就可以。但是市场部的员工就不能再用了，让我考虑后告诉他。放下电话，我觉得很茫然。我知道总经理最相信我的为人和处事原则，但公司员工们都很信任我，他们多次对我说，若公司撤市场时，经理你干啥一定带上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为了自己赚钱而放弃信义和做人的准则，而且我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赚多钱又能怎样？于是我给总经理回复了电话，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总经理表示理解，并一再赞赏我工作出色，对公司的贡献突出。我说，我有心法指导我做好工作，因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我心里坦荡，不愧心。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总经理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感谢。听众朋友，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从今天的故事里，主角的表现是不是让我们对准备好的人有了新的认识呢？准备好不仅仅是工作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做事的态度，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2岁，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婚后生育一双儿女，孩子未到成年时丈夫就得病去世了，以后的家庭重担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每天做农活，有时间就做小时工，这样孩子长大了，给孩子也成了家，总算生活中松了口气。可就在2011年的一天，自己突然感觉身体无力，我干活没劲，家人就带我去省城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当时专家医生对我们家人说，他这病是胰腺癌，这病来势迅速，生存期短，存活率低。家人抱着一线希望给我治疗，专家医生给我做了开胸大手术，术后住院一个半月，医药费用花去10万多元，出院后负债累累，无钱买药，因家境困难，儿媳妇也离婚了。就在2011年当年，我的外甥女向我介绍了法轮功真相，使我从此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大师教我们重德向善，做符合真善人标准的好人。从那以后，我就每天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到现在已经13年了，和我当年患一样病的病友，他们都不在世了。当年我在省城复查身体时，主治医师看到我很是惊讶，说和你在一起患同样病的人都不在世了。当时我就含着热泪告诉医生，我得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9个字。我天天默念，所以我的身体就渐渐地得到了康复。那次通过做彩超和胰腺检查，此病完全消失了。医生说，真的很神奇。从那以后，我的药量减少了，早就不吃胰腺癌的药了。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家庭其乐融融。我们全家非常感恩李洪志大师对我们的慈悲救度。在这10几年中，亲戚朋友看到我的身体健康的变化，他们都赞叹。我就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就告诉他们，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李洪志大师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有年岁大的人问我怎么念，我就给他们写在本上， 告诉他们要诚心敬念。有人说我是误诊了，我说这可不是。当时我在省城医院确诊的病例，通过仪器检查都有据可查的。我和人讲，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有奇迹发生呢？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啊。当人对佛法升起无限敬仰之心，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和宇宙正的能量产生共振，同时宇宙正的高能量物质就充满人体的一切细胞中，就能杀死人体的癌细胞。我的生命是李洪志大师给予的，我今生得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多么的荣幸。医药费节省了，我和我的家人身体都健康了，家庭生活也富裕了。我家的孩子明大法真相后，我也让他们退出中共的邪恶党团队组织。我要把这佛法的福音传给我身边的有缘人，让他们身体健康，选择美好的未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生命，我虔诚地谢谢李大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乃神鬼所为。道家太平经上说，阴气盛阳，下七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极易不绝，而阳气不通。太平经也指出，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人若不敬神灵，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那么如何化解呢？儒家认为，一个人能认错悔过，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佛家看来，真心忏悔则是消减业力、避祸消难的根本，加之诚念真言，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加持，从而化解磨难。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今真实的小故事。一，真心忏悔化解仇家三世索命。明朝刑部右侍郎、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高士家训》中说：“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己中行矣。”清人王士珍在其笔记里记载了一个书生真心忏悔化解仇人三世投生他家索命的故事。清朝时， 安徽桐城有个书生叫姚东朗，他有个儿子叫三宝。三宝九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三天三夜不吃饭，只是喝水，并且口念佛经。疏忽间，三宝的口音突然变成了河南口音，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三宝对父亲姚东朗说：我前世是河南地域的一个和尚，和某道人曾经同屋相处，那时我手里有30斤，道人就想把我的钱借走，我当时拒绝了。当天夜深的时候，那个道人就把我所有的钱财抢走了，连我做和尚的度牒身份证明也抢走了，随后又把我杀了灭口。我冤死后就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那时我是您的弟弟，叫松少的就是我。那个道人后来死后也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做了您的女儿，现在出嫁到溧阳潘氏的就是杀我的道人转生的。他6、7岁的时候，我看他弱小，不忍心报复杀他。我年方18时，阳寿福禄就尽了，只好再次转生，就是现在的我，您的儿子。而今他已经远嫁了，我又无法报仇，还得再转生一次，才能报这劫财夺命之仇。父亲，您前世是河南县令，道人当时给你行贿，你竟没有追查他的劫财杀人的命案。我连续2次投生到你家来，27年的衣食养育的物资费用，足足可以和你受贿的钱数相抵了。我即将要转生到溧阳去讨债了。姚东朗听罢三宝一席言，大惊失色，痛悔不已，赶紧问道：这个冤债可以化解吗？该如何化解呢？三宝说：只有凭借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说完就离世而去。这是乙卯年6月的事情。书生姚东朗于是前往花山求见月律法师。见到法师后，姚东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并且恳请法师，要求做忏悔的法事。法师见他真心悔过，就为他行了离水忏的仪式，并且让他拿出30斤供奉寺庙僧侣。姚东朗虔诚遵办。忏悔完了之后，得知溧阳的女儿孕身堕胎了，竟然身体无病样。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溧阳女儿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嘴里叫嚷着登堂而入，周身火光焰射，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这一磨难。三宝临终前毕竟告诉了父亲真相，而且也说出了化解磨难的方法。父亲事后也的确诚心忏悔，并且求佛事舍财物，三世的怨缘得到了佛法的化解。2，诵人持咒念真言度劫难。宋朝时的族人洪阳从乐平县往家赶路，日薄西山，天色渐晚，估计要深夜才能赶回家了。两个仆人抬着轿子，一个下人担着行李，主仆4人行色匆匆。县邑往南20里是五口市，过了五口五里地就是鱼杯饭。洪阳一行赶到鱼杯饭，已经是2更天了，弦月微明。突然好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声响，似乎是几十棵巨大的杉木折断 所发出的轰砸声由远及近。洪阳说这是山虎出没的动静，但感觉又不太像，心中倍觉奇怪，就赶快下了轿子，和仆人商量着速速找个掩体躲藏起来，过后再回到五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失据。看看路左边的一条小溪已经干涸了，就赶紧走下去藏匿起来。突然身前站立一个3尺高的巨大怪物，从头到脚闪烁着灯一样的光，两个抬轿子的仆人当场就吓得几乎晕厥死去，挑夫急忙跳到轿中屏息隐匿。洪阳平日总是持念佛咒，情急之下他赶紧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不停地念，念了恐怕有几百遍，那怪物兀自矗立在那儿不动，洪阳也吓得魂不附体，但仍旧持咒不辍。怪物稍稍退后两步，渐渐远去了，嘴里高呼我去矣，径直向鱼杯饭下一里地的乡民家去了，随后不见踪影。洪阳回到家后就病了，一年后病才好，挑夫也是病了一年，两个轿夫则都死了。后来洪阳去鱼杯饭一里地的乡民家去问询情况，那一家五六口人染疫死绝了，这才知道那个怪物就是厉鬼。三，半三退念九字真言可治愈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近3-4个月了，人们发现该病毒近乎完美，远比 SARS 要厉害得多，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良方应对病毒。听了上面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想，那我也念佛咒，是不是就可以度过武汉肺炎劫难？明慧网在2020年2月2日刊登的古今先生的《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受记离开了那个时代特定的人与事，就都没用了。人间不同的地域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该谁管谁的受记才有效，时过境迁，那个受记就失效了。武汉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同时古今先生还指出，平温绝招在绝不在药，目前很多国家都把检测、隔离、禁足、开发药物、研制疫苗当作平易的良方和必经之路，而中共则走得更远，直接就是暴力维稳式的防疫，殊不知更大的磨难正在潜伏中，若远离神域逆天而行是无法化解灾难的。这次瘟疫的本身就是中共迫害天法、迫害正信、迫害法轮大法所招致的，瘟疫定点、定时、定向地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肆虐全球。修炼的人和明白中共邪恶真相的人都看得出，这次瘟疫就是为清除中共而来。全世界疫情严重的地区与个人，都是认不清中共邪恶的国家与地区，或是拿了中共的钱，在世界上替中共站台、帮腔，甚至沆瀣一气的亲共者们。明白了这样的正理， 我们就不难找到解药，那就是远离中共，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帮助您度过劫难。我们来讲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念真言办三退，武汉百步亭小区患者病愈。明慧网四月二十日报道，湖北某市一位退休职工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他儿媳的弟媳一家就住在武汉汉口百步亭小区，那里因举办万家宴而导致疫情爆发，他母亲已感染上武汉肺炎，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他自己也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因医院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自行隔离。法轮功学员的儿媳知道情况后告诉弟媳，快让你母亲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弟媳明白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做过三退，于是告诉他母亲诚念九字真言，后又委托这位学员帮他母亲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严正声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的妈妈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全好了。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念九字真言，并且打内心里感谢大法师尊救命之恩。二，武汉一家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明慧网四月二十二日报道，湖北某乡镇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同事金星是武汉人，该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金星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金星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败事。正月二十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武汉的一个同学打电话说，她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她与十多岁的儿子也开始发烧，她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她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赶紧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而且该学员还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照做，并安慰和叮嘱同学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的念，只要诚心念就能保命。当即在电话里给她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少先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再郑重交给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一家三口上网发表三退声明。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就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金星的同学都接受并照着做了。正月底，当金星再打电话问候同学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感恩与奇迹。他的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离世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听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消退，世上的人每天还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果您能用理智与良心去做出判断， 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真正相信目前治愈武汉肺炎的这个无价特效药，那就是远离中共，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九字真言，您就是选择了相信神佛，那么这就是神佛对善良的您的救度，从而让您在这场大瘟疫中走过劫难，走向光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